让我们一起的来唱一首的诗歌，来提醒我们，让我们的心能够时时的来向神感恩。我们一起起立来唱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，我的心你要称颂耶和华。称颂主你自己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请坐，让我们打开圣经诗篇103篇，诗篇103篇，圣经诗篇103篇，诗篇的103篇，诗篇大概是在圣经的中间，所以你打开圣经的中间那部分呢，大概就是诗篇啊。所以呢，我们来看看103篇，诗篇的103篇。诗篇103篇，它的结构跟内容是非常优美的，
他的这个诗章他写得非常的漂亮。如果我们说诗篇23篇是所有的诗篇当中的国王，那么篇103篇却是所有的诗篇当中的王后。诗篇103篇也是全世界赞美诗的一个总纲。这篇诗篇是感恩的赞美诗。诗人大卫他的心好像在一个花园里面一样的，百花齐放，响应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心中的感谢。这个诗篇如果我们注意看一下，只有称赞和喜乐而没有请求，全的诗篇呢都是颂词，都是颂词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借着这个诗篇来提醒我们，在这个世上人跟人之间，人跟神之间，有一个最不好的事情，就是什么事情呢？就是忘恩负义。忘恩负义，耶稣的门徒犹大就是成为一个千古的罪人，是因为他狠心的以30块钱出卖了自己的恩主耶稣基督。我们也都晓得吴子盈孟郊的诗说到，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，临行密密缝，意恐迟迟归，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。孟郊做这首诗的时候，他觉得他还没有亲自的来报恩，报父母之恩为感叹啊。所以呢，他要提醒我们说，我们要时时记得父母的恩惠。诗人白居易也做过这样的诗，来他说到，乌鸟失禽，得尽欢愉徜徉，犬马威利，似笑时以酬恩。换句话说，人对人尚且有酬恩，何况我们信主的人也一样的，我们对神，我们对人应该要记恩。感恩节快到了，美国的感恩节就是开始的时候，在1621年清教徒他们从英国的地方来到这里，在途中也死了不少的人，不少的朋友同伴都过世了。来到这里的时候，第一年的生活非常的辛苦，一年后他们农作物终于有收获的时候了，所以呢他们就围着这样子，他们就感谢带领他们来到这个新的大陆的地方的上帝。所以在林肯总统在1864年的时候就规定说，每一年的11月最后一个礼拜四就为感恩节。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？主要的目的不是在吃火鸡，主要的目的也不是吃大餐，主要的目的乃是要感谢天父赐他们一年的收获。所以到了今天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一节期。是的，在战国时代，中山国王他有一次设了一个很大的宴会，那么请了很多的人。那个时候呢，最好吃的一碗菜呢就是叫做这个牛肉羹。那么派牛肉羹的时候呢，没有派到一个人叫做司马子綦的。后来呢，这个司马子綦呢就很多的苦毒怨恨，他就跑到楚国去，跑到楚国他就兴兵要造反，要推翻中山国王。中山国王就大败，然后就逃走了。在逃难的当中，突然间杀出两个人，两个勇士，勇敢的把中山大王从这种逃难当中救了出来。这两个人后来中山大王就召聚他们两个，就问说，你们是谁啊？我又不认识你们，你们为什么要救我呢？这两位就说，是的，大王，你不认识我们，可是呢在几年前，我们的父亲 在树林里面迷了路，而且呢又生病又饿，你那时候呢刚刚好在打猎，那么看到我的父亲在旁边的时候，你就下马，你去照顾他，给他食物吃，并且呢送他回家。我的父亲，我们的父亲在临终的时候呢，就吩咐我们一句话，就说是中山大王救了我的命，如果中山大王将来有什么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，你们一定要拔刀相助。所以这两位兄弟他们就努力的来救中山大王，所以那一天他们终于给中山大王报恩。弟兄姐妹，这些的故事提醒我们知恩报恩，原是美德。由此信徒们，基督徒们，我们应该知道要如何的感谢父神。如果我们知道怎么样来感谢父神的话，也是我们心灵高尚的一个境界呢。从诗篇的103篇到105篇，一连串的三章的诗篇，全是以感谢颂赞为一个主题。他们感谢称颂的内容呢各有不同的。如果你看诗篇103篇的话，你会看见说诗人是感谢颂赞神向人所施的厚恩。诗篇104篇是感谢颂赞神他创造万物的美意。诗篇105篇是感谢颂赞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。在诗篇103篇，大卫要我们为自己向神感谢。一个常常感恩的人是一个谦卑的人，一个常常感恩的人也是一个喜乐知足的人，一个不感恩的人是不满足的人，一个不感恩的人是一个心中骄傲的人，因为他觉得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东西比他好，他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比他好，所以呢他不会感恩。另外一方面，一个不感恩的人也许他是一个心中充满苦恼的人，有许多事情他干不开，有许多的人跟他过不去啊，是不是呢？各位弟兄姐妹，几个月前我们知道油价涨到四毛多，对吗？啊，四块多啊，不是四毛多啊，哎，大家都听清楚了啊，不是四毛多，四块多，对不对啊？那个时候可能大家都呱呱大叫，对不对？最近油价降了啊，1.89块，对吗？哎，有吗？有啊，我昨天刚刚加油的，1.89块在哪里呢？在迈尔那边啊。啊，1.89块的时候你还埋怨吗？哎呀，我还埋怨呢、啊。我跟我太太说，86年的时候我来美国啊，这个一个 gallon 只有9.9毛呢，对不对？哎呦，心中没有感恩，对吗？我们应该说，哎呀，4块多还是感谢神啊，1.89块也是感谢神，9.9毛也是感谢神啊，对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东西你觉得不好的时候，我们就没有办法感恩了、其实感恩也是一个基督徒成长的标记啊。圣经中诗篇也可以称为祷告文，祷告的范围呢其实也很广的啊。内容呢包括什么东西呢？诗篇很多的祷告的内容包括了慕义和祈求，认罪跟信赖，感恩和颂赞。从诗篇的第100篇一直到诗篇的150篇里面，我们看见说感恩颂赞的诗篇呢是为最多数的。到了诗篇150篇的最后一节，也就是第6节，就说到凡有气息的都要赞美耶和华，你们要赞美耶和华。这是一人属灵历程的最高峰，乃是一个不断感恩和不断颂的人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大卫在诗篇103篇里面所说的，要我们怎么样为自己来感恩呢？首先在第1节，大卫提醒我们说，我们要提醒自己要感恩。他说到，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请大家注意，我的心啊， 我的心呐、啊，就是希伯来人他们自言自语的时候，自己对自己说话的一种的传统的表达的方式。心可以翻译为灵魂、soul 的意思，可是呢，在这里呢，心并不是说外表的跟里面的把它分开。这里的心也不是说口是心非啊，不是的。这个心也不是说内在的生命跟外在的生命有所分别。这个心也不是说灵魂跟身体可以分开的，不是这样的意思。这里的心乃是指到一个整个活生生的一个有意识的个人的生命。换句话说，心就是代表了一个人的生命，一个人的生命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要时时提醒你自己，就是你整个的生命要来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呐、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虽然你可能现在处在逆境的当中，虽然可能你跟有一些的人好像过不去，虽然可能有你的老板给你难堪，虽然你在工作上不是很顺利，你提心吊胆的不知道说明天你的老板会不会给你一个 pink slip 叫你走了啊？可是呢，我们要时时的提醒我们说，我的心呐、啊，我要赞美耶和华。我的心呐、啊，我们要称颂耶和华，是要我们自己提醒自己，我们整个人的生命要提醒说，我们要称颂耶和华。在第一节跟第二节两次的重复了这样的提醒，好像呢自己的心正在睡觉一样的。我们要提醒自己，要提醒自己以身心灵向神来感恩，在里面的，在外面的，在心灵也在口舌上，我们要来感恩、感谢、颂赞我们的天父。第二方面，我们要用全心、全心用心来感谢神。我们要全心跟用心来感谢神。诗人说到，在我里面的一切，也就是全人的投入在感谢跟颂赞上。我们要尽心、尽意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都要来主。我们不要只在口头上面，或者是流于形式上，或者是仪式上，或者是成了一种机械性的啊，每个礼拜天都来聚会啦，每个礼拜天呢都来啦，没有办法啦，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啦，来到这里口是心非的。虽然说口头上说我们要赞美耶和华，可是心里面呢你却闷闷不乐。虽然说口头上你说我要赞美耶和华，可是你心里面还是非常的烦躁。虽然说你在口头上你说我要赞美耶和华，可是你的心里面却有很多的忧虑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时时的提醒我们，我们要全心用心来赞美我们的神。不是说流于形式，不是说我们停留在传统当中。去年我有机会碰到一位老朋友，这个老朋友呢现在也是一个牧师，他的教会的这个形式呢跟我们的不一样哈，他们的教会的形式呢是非常活泼的啊，唱歌的时候呢会跳跳蹦蹦跳跳的啊。那么他就跟我说了，他说我们要时时的彼此的提醒，不是只是流于形式，乃是我们要用心全心来赞美我们的神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的确是这样子的，无论是哪一种的敬拜的方式，无论是哪一种的这种的敬拜的诗歌等等，我们要用心，我们要全心的来敬拜我们的神，不要口是心非，乃是要诚心诚意的来赞美我们的父神。第三点，我们要常常的记恩。诗人大卫在这里说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，这个他就是神，不可忘记神的一切的恩惠。其实人呢，我们人啊都有一个共同的习惯。什么习惯呢？这个习惯不是很好的习惯啊，你有我也有啊。这个不好的习惯是什么东西呢？别人得罪你的时候，你就会牢牢的记在心里面。某一年，某一个月，某一天，某一时，某一刻，某某人得罪了我， 说了什么的话，很具体的都可以记得下来，清清楚楚的。哇，对不对啊？啊，很多都是这样。可是呢，我们却接受了别人的恩惠，我们却非常非常的容易完全的遗忘了。我们把人给我们的恩惠呢，我们很多时候很容易就忘成一干二净啊。不是，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记载啊。比如说约瑟，他被关在监狱里面的时候，跟他一同坐牢的一个酒镇啊，有一天约瑟帮他解梦，这个梦呢就跟他说，三天以后他一定要重恢复他的官职。那么约瑟就跟这个酒镇就说啊，当你恢复了官职之后啊，请你不要忘记我，你在王的面前，在法老的面前，你要提拔提拔我啊。果然这个酒镇就出牢了，出狱了，恢复了他的官职。可是呢，他就没有在法老面前跟法老说约瑟的好话，直到两年后，对吗？两年后啊，法老又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够解他。后来呢，这个酒镇才想起，哦，约瑟两年前帮我解过梦哎，哎呦，对不对？约瑟又冤枉的多坐了两年的牢啊，不是吗？主耶稣也讲了这样的一个比喻啊。啊，主耶稣他医治了10个长大麻风的病人，结果有多少个回来报恩呢？一个啊，对不对？诶，那一个呢是什么人呢？是他们瞧不起的法利这个撒玛利亚人啊，对不对？10个麻风病人都医治好了，只有一个回来向耶稣报恩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人很多时候没有这个报恩的心智在当中。主耶稣借着这个事情就告诉了犹太人说，他们是忘恩负义的。所以圣经呢，在生命记第8章第12到14节就提醒了以色列的人，生命记的第8章第12到第14节说，恐怕你们吃饱了，你所有一切都增加了，你就心高气傲，忘记了耶和华你的神。啊，是的，清朝初年的时候，有一个诗人名叫做罗聘。罗聘呢，他就写了一首的诗。这首诗说什么呢？他说，闻道者多，行道少，容易受恩容易，报恩难。的确是这样，受恩容易，报恩难啊。英国的前任首相丘吉尔首相，他说了这样的一个故事。他说有一次在英国的 Plymouth 这个地方，有一个小孩子不小心呢就掉入海中，有一个水手呢就看到了，那么水手呢就跳下去就救这个孩子啊，从海中救上来。救上来之后呢他的在他们就分开了，不再见面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在街上碰到这个小孩子跟他的母亲，这个母亲已经忘记这个水手的脸孔了，可是呢这个孩子呢还是记得的，就提醒他妈妈，妈妈，就是这个人救了我，就是这个人救了我啊。这个母亲呢就跑到上面去就说，你就是那位救我的孩子的那位水手吗？哎，他说是的是的，哎，是的。然后呢这个母亲呢就很不客气的就对那个水手说，我孩子的帽子跑到哪里去了？啊，弟兄姐妹，是不是这样子呢？我们看见说这个妈妈不单只是没有感恩啊，甚至还要迁怒于这位施恩的人啊。我们再看诗篇103篇的第2节，大卫要我们纪念神一切的恩惠，请大家留意一切的恩惠哦。这个一切是包罗了非常广泛的，在顺境时候的恩典，在逆境时候的恩典，新的恩典，旧的恩典，属灵的恩典，物质上的恩典，让我们能够到今天感受到永生，显示了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丰富跟广大。大卫接下来他就列出了感恩的六大项目了。你看这个六大项目是什么呢？这个六大项目呢好像摆在我们前面的这个花瓶一样的，上面六株的名花一样的。这六个恩典是什么呢？第3到第5节我们来看一看，就是 赦免的恩典，医治的恩典，救赎的恩典，冠冕，满足，还有青春。其实每一项都非常非常的宝贵，是好像无价至宝一样的。从赦免一切的罪孽到最后的青春活力，真是令人呢，真是感叹啊！觉得说这是太伟大了。如果我们在这六大恩典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说前三面的恩典，赦免、医治、救赎，这三方面的恩典是消极性的，是消极作为。神将我们从绝望的当中给我们盼望，神将我们从无奈无助的当中给了我们帮助，神赦免了我们的罪，神医治了我们的过犯，神救赎了我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经历到这三项东西的时候，那一定会驱使我们来感谢神的恩典的，因为不是我们人能够做的，乃是他自己的恩典帮助我们，他赦免了我们的罪，他医治了我们，他拯救了我们。然后另外三点呢，冠冕、满足跟青春，这是积极的行动，是神用这些东西来成全我们的。当我们信主之后，当我们围着主耶稣基督服侍他的时候，将来我们必定得到冠冕的。我们在神的里面能够得到满足，靠着他的话语，靠着行他的话，我们能够得到满足的，并且我们会是更青春的。哎呦，更青春吗？是的啊，这个青春呢，不是说你脸上长了青春痘啊，不是的。哎，我们来看看这个青春是怎么样的。他说，好像鹰一般的恢复了青春活力啊。为什么用老鹰来代表呢？老鹰是鸟中之王，他喜欢在最高的山岩上搭他的窝跟居住，他的居所呢是最为牢固的。老鹰他的目光最为敏锐的，老鹰他是在鸟类当中力气最大的，他的口跟他的爪都很有力的，是很有勇气的，表示是久飞不倦的，特别是雏鹰是久飞不倦的。每一年老鹰就会换毛一次，换毛之后呢，体力呢就健壮如蝉。所以大卫就用老鹰来做一个比喻，说到一个被神恩典更新的人，就好像老鹰一样的能够重新的得力。一个被神恩典更新的人，我们虽然说肉体渐渐的衰残，可是呢灵里面却是一天比一天的更新。就是好像说神给我们他的话语，神给我们他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，当你遇到苦难的时候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学习去依靠他，一步一步的去学习，从困难当中，虽然有跌倒的时候，虽然有遇到苦难的时候，虽然有灰心退后的时候，但是如果我们紧紧的跟随神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就好像老鹰一样的能够换毛脱胎换骨，能让我们能够强壮起来。另外靠着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能够得着智慧的心，靠着神的话语，我们的眼目就敏锐，就好像老鹰的眼睛一样的敏锐，我们能够洞察到是非，我们知道说什么是对，什么是不对，我们知道说什么是该做，什么是不该做的事情。感谢神，让我们看见说这是神给我们成全我们的，好像鹰一般的恢复了青春活力。诗人大卫除了为自己向神感恩之外呢，他也鼓励众人向神感恩啊。第一到第五节，大卫感谢神的恩典，然后呢转变了这一段感谢神的属性啊。在第六到第十八节里面，我们看见说大卫他呼吁我们众人要感谢神的属性。一个认识神的人，他必定是看见神完美的属性，他看到神完美的属性的时候呢，他就做出非常优美的感谢。他看见神的属性的时候，就以神完美的属性 做了他最常感谢赞美的题目，这也是永远感谢不尽的内容啊！因为这是他一切神一切恩典奇妙的作为的根源。为什么我们众人都当来颂扬纪念神一切的恩典呢？在这里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第六到第七节是讲到主耶稣是公义的神啊。第六节他是公义的神，他为所有受欺压的人主持公道。好，然后第八到第十二节，主是慈爱的，他的慈爱长阔高深，不能测度。第三点，主是连续的啊，第十三到第十四节，主是连续的主，他是我们的父亲，他知道我们的卑微，好像尘土一样的，他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跟失败。还有呢，第十五到第十八节里面说到主是信实的主，人生好像花草一样的，很短暂，短暂无变化无常，但是呢，神是永远不变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是的，这四项东西都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。你受了委屈吗？有人冤枉你吗？有人误会你吗？各位弟兄姐妹，来到主的面前向他祈求，因为唯有主是公义的神，他的审判才是最公平的。可能有人把你告上法庭了，可能有人把你诬告了，法官也许他也会有一些主观的观念，但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他是客观的，他是一位真正有公义的神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经历过主耶稣的爱吗？主耶稣的爱是长阔高深的，主耶稣的爱长阔高深到一个地步是没有办法测度的。如果你看见说今天在书局里面，基督教的书局里面，你会看到说各式各样基督教的书里面很多都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爱，没有一本书能够完全把主耶稣基督的爱完全的描写的彻透。换句话说，主耶稣的爱是长阔高深，是不能测度的。主是连续的主，他是我们的阿爸父，在对我们我软弱的时候，他能够体恤我们，他体谅我们的软弱，他知道我们的有限，所以他告诉我们说是一个连续的主。主是信实的主，虽然说股票起起伏伏，虽然说金融风暴，甚至是金融海啸，甚至以后可能是金融八级地震，但是我们知道说神他的信实是不改变的。许多时候我们处在这种经济不稳定的当中，许多时候我们处在这个政治不稳定的当中，我们处在这个政治不稳定的时代，这个天灾人祸多的时候，从当中主耶稣要提醒我们一件真理，这个真理就是说他是信实的，他不改变的。这个信实，这个真理就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他的爱仍然存在的，他的爱还是在我们旁边的。各位弟兄姐妹，的确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诗篇103篇让他来提醒我们，在这种人生不稳定的情况底下，我们知道说主耶稣仍然是信实的，神是公义的，有怜悯的，有恩典的，有忍耐爱，有永恒，乃是你我应当称颂神的六个属性。神的爱是最丰盛最崇高的，最宽阔的，最修长的，而且呢是最有深度的爱。你看一看在这里第十一节说，天离地有多高，天和地可以画一条的直线，从上到下画一条直线，东离西有多远，东跟西可以画一条的横线，有一个直线跟一个横线的交叉，就形成了什么？十字架。十字架的公义和爱 就在这个直线跟横线彰显了出来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经历到十字架的爱了吗？各位朋友们，你经历到十字架他那长阔高深的爱了吗？告诉你，今天神愿意跟你恢复和好的关系。也许你已经离开了神很远，可是今天神要得着你。有一位游泳的教练，他每一次在还没有游泳的时候，他就做了一个动作。这个动作是什么动作呢？就是他的脚要到游泳池里面去滑一下滑一下。他的学生们觉得说很奇怪，为什么教练你每一次还没有下水之前你要先用你的脚滑一滑呢？他就跟同学们分享了他这样的一个经历。他说有一个晚上，当他上大学的时候，有一个晚上三更半夜睡不着觉，他在蒙蒙的这个夜光当中走向游泳池。当他爬上这个跳板的时候，伸开他的手准备往下跳的那一刹那之间，月光突然很清晰的从他的背后映照身影，然后呢投射在这个水池中，就成了一个十字架。可是呢这个十字架凝在池中不动。于是他很奇怪，他说为什么这个没有波动的，为什么这个十字架就是凝聚在那边不动的呢？他就急忙从跳板上跑下来看一看，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游泳池里面的池水已经被放干了。如果不是这个十字架的影子在他的面前的时候，他一跳下水必然是粉身碎骨啊。从此十字架的大爱救了他。弟兄姐妹，的确是这样，如果没有十字架的爱的时候，我们人是没有盼望的。如果我们没有十字架大爱的时候，我们走的路都是迂回的路，我们走的路都是冤枉的路。如果没有十字架的大爱，我们唯有靠着自己的小聪明来解决问题，但是越解越解不开。弟兄姐妹，十字架的大爱能够拯救我们，不单只是十字架的爱拯救我们，它也给我们有永恒的盼望。诗人提醒我们自己要向神感恩，诗人鼓励我们大家都要感恩，诗人也邀请万物向神感谢。我们来看19到22节，诗人大卫把称颂耶和华的带进了天庭，就是全宇宙都要称颂神，是天使跟万物向神感谢赞美，以神的权柄跟能力为赞美感谢的主题。第19到22节里面告诉我们，耶和华神在立定宝座，永远为王，统治万有，所以他的全能是无量无限的，万族万有都要称颂他，就是在天上天下神所治理的整个宇宙，还有宇宙里面一切所造之物，无论是人或者是动物或者是所造的东西，都一样的要一同的出来赞美耶和华神。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个故事，故事说到上帝要看一看这个世人求恩多呢还是感恩多，于是神就差派了一位天使下凡来到凡间，然后呢就在这个我们人间，他就拿了两个筐子哈，大的筐子，大大的筐子。这个筐子呢，一个呢是给人装感恩的事项，另外一个筐子呢是给人装求恩的事项。那么每一个人要写感恩或者是求恩的，都要在一个石板上 特他们的感恩或者是求恩的事项啊。所以呢，天使呢就公布给世界上的人说，你们要求恩的来，要感恩的也来。好，所以呢人来了就把感恩的事项放进去啊，来了也把求恩的事项放进去，放好了。好，一天过后，这个天使就要收拾回去天家了啊。收拾起来的时候，要把这个两个筐子啊担在肩膀上，要飞回天上去。哎呦，怎么飞不动了？哎呀，怎么搞的？原来失去平衡了。哎呦，原来求恩的男子太多了，多到一个地步呢，真的是失去平衡了。可是呢，感恩的却寥寥无几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故事也是提醒我们，说到我们看见，凡事我们要谢恩，凡事谢恩，基督徒的模范，我们是也是我们信仰的一个模范。保罗也吩咐帖撒罗尼迦的教会信徒们说，我们要常常喜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这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你们的旨意。你们要认识神的旨意吗？这是一个最明显的旨意，要凡事谢恩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凡事谢恩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说我们能够灵里面得到长进。很多人晚上睡不着觉啊，特别是中年的时候呢，我们晚上睡不着觉，对不对？那么人家就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徒睡不着觉，你就数羊啊，一只羊、两只羊、三只羊，对不对啊？哎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们换一换方式吧。你睡不着觉，你数一数神的恩典，看看你能不能够数100项神的恩典。如果你数到100的时候，可能你已经睡着了。感谢赞美主啊！所以呢，我们要时时的数算神的恩典。诗人大卫，对于这个诗篇的总结，你看，就像四种的活物来呼召啊。什么四种的活物呢？第20节到22节里面，我们看见说，这四种的活物就是什么？第一是天使，第二是神的众军，第三所造的一切，神所造的一切，还有最后我们自己的心。我自己的心啊，要他们这四种的活物一起的称颂神。这四种的活物如果能够四音和谐，都一起向神歌颂，那么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阿们颂的音乐会吧啊。这些音乐家都是敬畏神的。13节，这第18节说都是谨守他的约的，还有记住他的训词并遵行的人，第18节，还有遵行他旨意的，第21节。有一间酒的公司啊，就是出产酒的公司，在 Newsweek 啊，就是新闻周刊，登了一个他们的广告。这个广告上面说什么呢？这个广告上面说，土地为我们出了美好的葡萄，葡萄酿出许多好酒，酒使我们赢得许多的新朋友，土地啊，谢谢你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弟兄姐妹们，也许我们会感激某一个人，或者是感谢某一件东西，可是我们往往忽略了要真感谢的对象，就是耶和华神。所以诗人最后再次的呼吁我们说，你们一切被他所造的，在他统治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。我的心啊，你要称颂耶和华。让我们起立来称颂我们的耶和华，提醒我们自己说，我们的心要称颂耶和华。